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久没有子涵和东伟一起搭档了，今天很高兴和东伟一起再次做节目。
对啊，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我们俩搭档哈，那如果听过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应该是，我想应该五六年了吧。
哦，五六年，六七年了，六七年前最后一次和东伟搭档哈。
okay. 好吧。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民调哈，如果您之前听过子涵和东伟搭档做节目，说明您是老听众啊，可以给我们发一个短信，听过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之前没有听过呢，可以发送没有，也是发到9619611。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老听众多还是新听众多，好不好？好呢，
大家发那个9619611哈，这个。
对的，等一下看您的短信哈。那今天呢会带给您几个话题，当然首先就是选举，因为下周二6月2号呢是选举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投票了呢？那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下硅谷大厂的裁员和 AI， 那子涵也是采访了我们几位本地的工程师。那再接下来呢会带给您本地新开的餐馆的信息，还有这个休闲运动的惊喜大礼包的抽奖，所以您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哦。那
对，今天有抽奖哈。
那首先呢是带给您阿拉米达县检察官的选举，东伟呢是采访了我们本地的一位华人政要，叫王耀明 Jeff 王。那王耀明是谁呢？东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耀明博士，他是现在是那个 UniCity 的市议员哈，他以前也做过这个教委的委员，所以就是学区委员哈。那就是他呢，我采访他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湾区比较活跃的几位华人的这个参政的这个人员之一吧。那我主要是问他，就是现在他关注的这几个，现在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哈，因为这现在是今年是中期选举嘛，其实这个 primary 这个初选这部分的话，大家投票率相对是不是很高的哈，但是呢有几个位置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
看的一个选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检察官 DA District Attorney，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两年以前一年半前以前的话呢，我们已经就 Rico 的一个那索罗斯啊和极左的一个 Pamela Price 这个检察官，他就是对罪犯很宽容啊，不执行啊，所以造成了大家的恐惧，所以我们努力把他选下了。选下以后的话，我们新的检察官呢 ，Asella Jones Dickens， 他做的非常不错。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要正式选举了。为什么说这次就是6月2号是很 critical 的原因是，只要如果超过50%+1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进入11月的大选了。所以的话呢，我强烈的呼应大家，还是继续支持 Asella Jones Dickens， 因为这个人的话他做非常的满意，至少来说我们阿拉米达的14个城市的市长我们全部引导是他，而且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阿拉米达的治安的话明显的改善。
OK， 那还有就是在其他的层面你觉得还有需要关注的这些选举人吗？
今年的话也是很特别的话，因为我们在加州的话基本上是一党独大的，终于我们有了一些，我们共和党的话呢好像得到了很多的响应。
那现在那个州的总检察长这个位置是也是要参与这个中期选举的是吧？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检察官的话也是我们阿拉米达出来的，就是 Ron Bonta。 Ron Bonta 的话如果的话我们大家都记得的话，当年的时候反对 affirmative action 的话平权的时候的话跟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呀，因为他也和牛森的话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他甚至的话想接替牛森的话要做那个州长，只是后来的原因的话他退而求其次继续选他的检察长。实际上我们加州的今天的乱象的话，检察长要负所有的责任，因为他的法律的不执行，而且他整天花我们的钱的话，就和那个联邦包括 Trump 的一个一个的就是诉讼，浪费了我们的很多的资源。
我记得 Ron Bonta 前些年还提了一个，就是加州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当时好像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
是是，而且还告诉大家一点的话，他的太太就是米娅邦塔，就在加州的州议会，在 Assembly， 他原来也是阿拉米达的学区的主席。所以的话呢，等于现在说立法的也是他们家的，执法的也是他们家的，这很恐怖。
OK， 那就是这么好几个位置，大家都会注意啊。六月二号大家就要投票。
Yeah， 这个检察长的话 ，Michael Gates 这个人的话呢，是有很多的经验，尤其是 Huntington Beach 他的城市，他做过他们的法律顾问，他推了很多很多的独立的宪法来对抗加州的极左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呢 ，Trump 的话也在后面在支持 endorse Michael Gates。
嗯，好，六月二号大家就是就要去投票了，或者说您已经可能已经投票了哈。那不管您支持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就希望您都能来投一票。我们华人的投票率呢，其实对政府对于我们华人的这种重视程度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一直讲一句话的话，如果你不在桌面上，那你就在菜单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来参政的话，那我们就会被人家任人宰割。所以的话，你的这一票很重要。
好，这个就是东伟采访的是 Union City 的市议员王耀明 Jeff 王。那插一下我们的后台短信系统哈，尾号5959的朋友是说没有听过我和东伟两位搭档，那也欢迎您，您是新听众，也感谢您的这个支持。
OK， 谢谢啊。对，刚才那个王阳明市议员呢，他是提了大概三个位置，他觉得大家比较需要关注的哈。你如果你是住在阿拉米达县的话，那今年的这个就是六月二号的这个投票，是关于那个地区检察官的这个哈 DA 的这个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现在呢来争的呢是大概两年前是被罢免的那个 Price， 那现在这个是 John Dixon， 他这个是现任的这个就是 DA。都是两个女性哈，然后你要支持谁的话就选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他说需要关注的就是一个总检察长，就是加州的总检察长的这个选举。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州的州长哈，加州州长现在呢，大家知道那个州长那个初选这部分的话，加州使用的是 top two 哈，就是最投票最高的得票最高的两位哈，他不是说共和党选一位或者民主党选一位。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说他有可能是两个民主党的或者两个共和党的，或者说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加州的话，就是其实民主党的这个选民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也是大概60%多，大概是上次川普那个投票的时候大概60%多一点。那他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好像共和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但是呢这次呢因为就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很多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其实有一个川普背书的一个Steve， 他呢他的那个现在是在前两名哈。
对 Steve Hilton。
对 Steve Hilton， 他和另外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两个是在前两名。所以这次呢就是初选这部分的话，这个加州的州长候选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纽森他已经到期了嘛，就是今年。然后他就不能再连任了。对，这几个位置其实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其实那个投票这部分其实我还没投，就是我准备周末投一下。就是说那个投票这部分的话，
那东伟我们要不要插一下就是现在最新的民调，关于这个州长候选人的最新民调
啊？好呀，
好，那子涵呢是查了两个民调哈，一个是来自叫 David Binder Research， 这个是在旧金山的一个知名的民调公司，经常呢是为民主党服务，长期呢是为像是 Kamala Harris 来做民调。那他的民调呢是显示现在领先第一名的呢是共和党的这个 Steve Hilton， 支持率 27%， 排第二的是民主党的前美国卫生部长 Xavier Becerra， 排第三的是民主党的亿万富翁 Tom Steyer， 第四呢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位候选人 Chet Bianco， 第五呢是民主党的前国会议员 Katie Porter。 那另外一个民调呢，它是来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这个呢是一个无党派的一个独立的智库。那它的这个民调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显示领先第一名的呢是民主党的 Xavier Becerra， 那 Steve Hilton 共和党之前一直领跑的呢，它是显示排到第二。那三四五是一样的哈，都是分别是民主党的 Tom Steyer， 然后排第四的又是共和党的 Chad Bianco。第五名呢是 Katie Porter， 民主党的前这个国会议员。那这两个民调其实也蛮有意思哈，一个是偏民主党的民调，它反而显示呢是共和党的候选人排第一。那另外一个是更中立的民调，它是显示呢民主党的候选人排第一。所以说现在这个选情是非常的焦灼哈。
嗯，对，现在就是说如果这个这前两名就会出现在十一月份的选票上，然后我们再去投这个真正的那个州长。那现在这个 primary 就是初选这块，就是其实挺重要的。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中期选举没有那么重要嘛，然后大家投票率就比较低，那这个初选的话就更低。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更低的话，其实你的这一票其实占的那个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去投票哈。
嗯，那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哈，在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还有在我们的短信系统里看到，都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一次选举啊，这个候选人太多了，除了州长，州长我数了一下啊，是61位候选人，那副州长还有16位候选人，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休息一下，来和您聊。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和您聊这个选举的话题哈。下周二6月2号是加州初选的截止日了。那刚才东伟你说你还没有投票啊，那你问一下这个关于副州长候选人，你打算怎么投呢？
我现在说实话真不知道，那个我是准备把它空下来。
空下来哈，对，其实空下来也是一个办法。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投谁呢，您就留白。留白呢，并不会影响到您整个选票的一个有效性。但是呢，在不同的县哈，它有可能，比如说在圣塔克拉拉县，你的这个选票有可能会走到这个叫。走到去一个审核，审核的一步就是有两个人会看一下您的选票，来确认一下您这个为什么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走完这个被审核被裁决的流程之后呢，你的选票还是会被正常的计入。当然有的人会觉得因为他走了这个人工了，就留下了一个有可能选举欺诈的一个口子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以后再聊这个。那您如果不想留白呢，那子涵可以告诉您有三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首先你先确定你想选的州长候选人是谁，然后你再看他的这个副州长候选人搭档是谁。比如说呢 Steve Hilton 现在在这个共和党领跑的候选人，那他的副州长的搭档呢就是一位女士叫 Gloria Romero， 她呢现在是副州长的这个候选人16名中啊是最后那一个。那这位女士呢，她的特点啊，其实她是在2024年之前，她一直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的一个政坛的一个领袖。她是加州参院的多数党的领袖，她也担任过，对，她也担任过加州的众议员。所以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搭档呢，就是被外界是视为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团结票，就是两边的人都有啊。但是呢，当然呢，他是两年前已经是公开宣布自己换了党派了。那他的最主要的主张呢，一个是他支持特许学校，就是 charter school。
charter school，
嗯，这个就是政府给钱，但是自己可以独立的运行，因为他觉得这个公立学校呢效率很低，而且也是存在官僚主义。再有呢，他是很支持择校权，也支持家长的权利。
有那个 voucher 吗？
对，支持那个选择学校的 voucher， 在前几年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这个东西当时是比较热哈。
对，那当时那教育部长一直在推这个嘛，后来好像也没推下去。
嗯， 是，那除了说这种州长他有他的副州长搭档之外呢，像有一些没有搭档的怎么办？比如说另外一位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 Chad Bianco，他就没有搭档。那现在民主党领跑的 Xavier Becerra，他也没有副州长候选人的搭档。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个功课啊，可以做一种过滤器。就是您上到这一位候选人他的这个竞选主页上来看哈，他提出的比如说前三个他最关注的议题，他是什么样的观点和主张？你看前三条是不是和你一样？如果前三条都和你唱反调，剩下都不用看了啊，直接划掉。那再有呢，你也可以就比如说上 YouTube 上搜一下有没有他的访谈。那通过这个一听一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呢是不是值得你信任。那再有一个方法呢，另外一个第三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选举指南，就一个现成的 voter guide，通常就是一页两页纸，上面都列好了每一个职位你该选谁。那怎么样拿到这么一份选举指南呢？最简单的办法啊，在你的朋友圈，在这个比如说一个 Line 里啊，或者是 WhatsApp 里啊，或者任何的这个使用的这个 app 里，你问一下谁手里有这个东西，那我想有的人他都会愿意分享。或者
那
呢，
你这个我问一下，那你这个里面它都是一些各个组织做的，其实它都是带有自己的倾向，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对不对？
对，是这样。那你就看，我想一个是你朋友圈的人，或者你私下问哈，往往可能和你的观点一样，但如果他和你观点不一样，那你就去不选他提倡的那个人就行。那另外就是，
另外我还有一个办法。
对，
就是去打开你的邮箱，你最近家里都肯定有很多这些七七八八的所谓的 guide 的这种。
对，没准你的邮箱里可能收到了，你就没注意。那我就
我一般都直接扔了
啊，你直接扔，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那个，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当然平时大家都特别忙嘛，对不对？也没有时间去，就是说去研究这个东西。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选举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对自，就是你选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不是说那个，就是你不花时间哈，你不花时间，最后就刚才那个 Jeff 王，就是王阳明先生说，他说你不在那个，你不在这个餐桌旁边坐着，你就是在菜单上嘛，那你就是任人宰割了，就是最后出的政策，可能你不要抱怨了，就是。
是说到这儿，就这个花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都是深有体会，特别是今年，因为这个候选人特别的多。那就算候选人没这么多，每一次选举呢，其实你都是要花时间去搞懂这些候选人是谁，这个提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会觉得很头大。那你还要花时间一个个去把它这个画圈，还要花时间去投票。所以说，在美国，这个自由啊，并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 啊。
Not free, yeah.
对，所以，
这次那个初选呢，我们这边就没有对这些，比如说政策呀，做一些解读哈。以前我们中期选举啊，还有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就是我们电台其实也是跟大家做了很多，包括地方的，包括那个州一级，包括全国的这些，有一些特别是地方的一些提案吧，都做一些解读哈。那个我们到11月份之前也会跟大家去讲这些东西。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到时候我们都会再讲。对，
好，这个提案啊，一旦选错了，承受后果可能是几年之后你才发现。比如说很有名的这个加州47号提案，那还是
啊，就是那个950块钱那个盗窃。就是不入重罪呢。
对
对
对,
对，
那个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加州选民自己啊，60%的人自己支持这个提案把它选上去了。我还记得2014年，当时我还去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咱们也报道了，具体怎么报的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个提案，
因为它起了个很好的名字，你知道。
对，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董伟，
好像就叫社，我叫什么邻里安全和这个什么，我有点不太记，叫 neighborhood 什么 safety 什么。
对对对，叫 Safe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 Act， 社区安全和学校法案。所以一听，哎，这个是关于学校安全、社区安全的支持，所以很多人当时投了支持啊，但是。到之后才发现，哎，选错了，后悔已经追悔莫及了。
对，你后来就是36号法案，咱们最后就又去投嘛、
嗯。
你就一旦这个法案它成了这个法律之后，你再去反它的话，其实那个成本和时间成本和这个人力啊、金钱的这种投入， 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说选人选对人，然后选政策的话投票也得选那个好的政策哈。
对，尽量选对哈。所以我们也是想在这里做一个民调哈，您觉得就是来到美国来参与这个选举投票，对于您来说更多是一种负担呢，真的挺头大的，还是说更多还是一个开心的事？因为毕竟我们来到美国享有这个民主选举的权利，可以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利，所以您觉得更多是负担？可以发送一到我们的短信961961，如果您觉得更多是开心，就是头大一些，花点时间不算什么，更多是 enjoy 这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哈。您可以发二到961961，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不好？好，
嗯。
那今天还有一个最新消息是关于这个加州洛杉矶县的 Kadesh 市的华裔的市长王爱林，他认罪哈。东伟来给我们讲一下。
对，刚才其实我们整点新闻里已经讲了哈，我们再讲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就今天他是到法庭去做了这个当庭认罪哈，认罪就是说他是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他这个不没有说他是间谍啊，就是他是外国政府代理人，但是没有向美国司法部申报备案，那他这个就是将来面临的这个最高的判刑可能是10年啊，那个罚款25万美元。这个是一个华裔的市长，就是所以说大家选人的时候真的，现在我想我们就是湾区的这些华人相对是比较成熟的哈，过去很多华人，我知道在纽约那边很多华人一看啊，这是一个华人的名字，我们选他，这是我们华裔，其实你选就是选，就是看这个人，不要只看他的姓是什么或者他的这个族裔是什么，你就看他就是他做什么，或者说他是不是为我们华裔，就是会为我们社区做好事，还是做的一些其他很极端的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事，
嗯，
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
对，现在大家可能往往是怕了，如果选票上这个名字是华裔，反而会故意去躲着他，因为就对这个华裔不信任了也是因为发生了太多类似王爱玲这样的事情啊，造成大家的这个信任度，对华裔的这个民选官员的信任度下降了。
对，当然我们湾区也有很多就是华裔做市长、市议员呀、啊，包括是竞选州议员啊，这些华就是很多华人那个候选人都是非常好的哈，大家就是要了解他们过去做什么，就是、说做过什么，然后他的主张是什么，是不是符合你的理念和你的这个价值取向。那你就如果是符合的话，你又是他的选区的，那你就投他一
票。嗯，希望大家都好运哦，选对人，也希望我们加州好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